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我们
再有一次来回顾出埃及记的下半卷哈。上一周晚上呢，就这一周，上一周晚上呢，周三晚上我们看了出埃及记的上半卷，对不对？那今天中午我们来看一看出埃及记的下半卷，就是20到第40章。那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信息的概览哈。那你知道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讲，出埃及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出埃及记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摩西是这卷书的作者。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被称为摩西五经嘛。那摩西是这卷书的作者，耶和华差遣摩西将以色列百姓从受奴役的境况之下解救出来，借着十灾审判了埃及人，借着十诫来教导以色列人。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好吧，上半段呢，你想两个关键词哈，一个叫十灾，一个叫十诫啊。上半段的关键词叫十灾，下半卷的关键词叫十诫。十灾表达的其实是上帝对整个埃及的审判，对不对？十诫表达的是上帝对整个以色列的恩惠，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哈，上半段我也提到过，法老的心刚硬，对吧？但请注意哦，出了埃及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知道法老的心刚硬跟以色列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是同一模一样的意思。但是呢，上帝面对心刚硬的法老用十灾审判了埃及帝国，他要彰显什么呢？他要彰显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因为十灾的每一灾都对应了一个具体的偶像，埃及的偶像，埃及的神。在那里耶和华打败了所有埃及的神，表达他是全地的主，对不对？好，那出了埃及之后走旷野的这40年呢，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主，或者说表达的是耶和华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父。很有意思哈，全地的主更多的表达的是他的什么创造的那一个角度来讲，他创造了全地，所以他是全地的主，对不对？那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主，表达的是哪个层面呢？救恩和救赎，对不对？所以呢，在救恩和救赎的层面上，他拯救了以色列人，要做以色列的神。你还记得十诫的前言怎么想的吗？十诫的前言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表达的是什么？第一，我是你们的神，表达的是关系，对不对？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表达的是关系，是亲密，是生命的关系。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救赎的那个事实，对不对？救恩的历史的事实。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先表达关系，再表达事实。这一个作为十诫的序言，也作为出埃及记下半卷的开始，因为下半卷就是20章到40章嘛。下半卷的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所以我的总结是，上半卷表达他全地的主审判埃及，下半段表达是以色列的神是恩待以色列人。我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一讲十诫，因为十诫几乎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信仰的文本，值得花很久来讲，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但是还是要花点时间。十诫的序言表达的是救恩的事实，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救恩的事实在先，然后十诫的正文呢表达的是蒙受救恩的人应当过一个怎样讨神喜悦的生活，对不对？就是如何回应那个拯救他们的神。如何回应呢？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 当守安息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孝敬父母，第五戒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一切。你会发现这十戒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蒙了恩典的人如何活出一种圣洁荣耀的生活，对不对？换句话说是恩典在先，对恩典的回应在后，对不对？圣经有没有说上帝先在天上扔给以色列人一本十诫，看他们遵守怎么样，遵守好了呢就带你们出埃及，遵守不好就在埃及待着，有没有这样？没有，对不对？他们出埃及蒙拯救之先连一条律法都没有遵守，连一条律法都没有，对不对？是出了埃及蒙了救赎之后，上帝对他们说，蒙了救赎的人行事为人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就颁布了十诫。所以让我这样说，十诫的序言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事实，十诫的正文就是人对福音的回应，如何过一个圣洁荣耀的生活，这是十诫的序言和正文。然后十诫的前四诫和后六诫呢又有一个区别，你有没有发现前四诫全部都是在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全部在讲人如何敬拜神，对不对？十诫的前四诫讲的是一个垂直的信仰，是向上的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这一个要作为先开始讲？因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犯罪，首先得罪的是神，对不对？首先得罪了神，与神隔绝，与神疏离，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实际的后六节在讲人如何面对人，对不对？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所有的一切，房屋仆婢牛驴并他所有的一切，都在讲人如何对待周围的人，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得罪了神之后，他们就互相得罪，对吧？夫妻开始有了人类上第一次吵架了，对不对？他们的儿子两个儿子就谋杀就发生了，对不对？所以十诫的后六诫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前四诫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问题，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后六诫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你会发现不孝敬父母、杀人、奸淫、偷盗、假见证和贪恋别人，就是人与人之间破裂的类型嘛？人与人之间破裂的类型也无非就是这些类型，对不对？所以加了一个不，就是不要这样干。所以呢，新约呢有一个相当，其实不是新约，旧约就已经总结了哈，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总结，对十诫叫什么呢？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是前四诫。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就是后六诫，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对神的，对人的，这也就是基督信仰当中成圣效法恩主为主做见证当中几乎也就是最重要的了。如何一个人如何面对神，一个人如何面对人。所以呢这一个其实是一个新约当中的总结，对不对？好，你有没有再多讲一点哈，提到十诫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律法，是公义，是审判，是原则，是标准，对不对？但请注意哦，其实新约把十诫总结叫做爱，对不对？爱神和爱人。为什么这些看起来那么硬的东西其实是爱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看起来那么硬的标准其实是爱呢？很简单，没有这个真理的原则和标准。因为今天我们去理解爱的时候，现代人理解爱的时候，我们容易把爱理解为一种情绪的表达，对不对？理解为一种情绪的感受。但事实上圣经每一次讲爱的时候都是在真理当中的表达，所以圣经讲爱的时候都是在真理当中如何的付出，如何的舍己，如何的为着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个叫圣经讲的爱。 我再说一遍哈，圣经讲爱的时候都是如何在真理当中为着别人去付出舍己和牺牲对付自己，这个就叫爱。但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爱简化为一种内心的感受和表达。请注意哦，当圣经说在真理当中的时候，会不会有内心的感受和表达？会的，真理是可以让人得喜乐的，真理是可以让人得安慰的，对不对？是有的。当一个人真心的去付出表达舍己服侍的时候，他是可以有甘甜的，他是可以有喜乐的，是可以有安慰的。所以我并不排斥说爱是有情感情绪的，是有的。但是呢，当代这一两百年，人们去掉了那个核心的真理当中的付出舍己牺牲，仅存了一个感受，说只要有这个感受就是爱，只要有这个情绪就是爱。不是的，其实这个感受和情绪当然是爱的一种真实的表现，但是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其实是背后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感受其实是副产品。你仔细想哈，你任何一个感受都是副产品。为什么？因为你生发出任何一种感受都是被某一个人、被某一件事、被某一句话、被某一个东西刺激，你才会产生感受的，对不对？你忧伤是因为别人批评你，你喜乐是因为别人夸赞你，你很幸福是因为此时此刻抱着这个小孩子。总之感受是副产品，对不对？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当代最大的软弱就是去掉那一个带来感受的核心，然后只要这个副产品。所以这是相当糟糕的一件事情。好，我不再讲了哈，因为再讲就没有时间讲其他内容了。这是十诫啊，十诫非常的丰富。如果有机会可以专门有一篇讲到讲十诫哈。所以呢，上帝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之后，是不是就 OK 了呢？请注意，出埃及只是一个开始，出埃及过红海只是一个信仰的开始，而不是一个信仰的结束。今天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哈，就是我只要信了就可以了。但是呢，信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信跟什么连在一起呢？信跟顺服连在一起。还记得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吗？信靠什么？顺服。是的。为什么信跟顺服连在一起？因为信它其实是一个内在的对上帝的认可接纳，对不对？就是认可接纳，内在的对上帝的认可和接纳。但是这个内在的对上帝的认可和接纳，你如何表达出来呢？就是用外在的顺服，外在的顺服，对不对？行事为人，言语心思意念，做任何事情照着上帝在圣经所吩咐我们的那个原则和标准样式去做，这个就叫什么？顺服，对不对？所以顺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概念，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件事情。信靠顺服，让我这样说好不好？逾越节过红海，你有没有觉得表达的其实是对上帝的信靠？因为上帝这样说你就要这样干嘛，上帝说杀羊就要杀羊，说抹血就要抹血，说这个向海伸杖就伸杖，于是海就分开。你会发现信靠上帝所说的，信靠上帝所吩咐的，对不对？然后你会很有意思，那你有没有觉得过了红海之后，以色列人生命当中主要对付的问题是顺服，对不对？因为过了红海之后走旷野，以色列人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悖逆嘛，发怨言嘛，拜偶像嘛，或者说回埃及嘛，不想去迦南嘛，这些全跟什么有关系啊？全跟顺服有关系。悖逆不就是不顺服嘛，对不对？发怨言就是不服嘛，我心里不服嘛，就才会有怨言嘛，对不对？拜偶像，这个回埃及就是不顺服嘛，对不对？因为不想去迦南，迦南明明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但是不服，想要回埃及，就是不顺服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上帝在旷野整个40年要来对付一件事情，就是让以色列人学习什么？顺服。好，我再总结一下，出埃及记的上半段信靠，出埃及记的下半段叫什么？顺服。而顺服用什么来规范你的顺服呢？很简单， 律法是不是来规范顺服的东西？是啊，你只有有了律法，你才知道应该怎么去服，对不对？如何规范顺服的问题，顺服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因为顺着顺着就不顺了，对不对？因为跟着跟着就不跟了，那怎么办呢？人的有罪，你如何来解决自己的罪呢？献祭，对不对？上帝说杀牛宰羊，你就要杀牛宰羊，这就是顺服。并且献祭的意义是把自己的悖逆、拜偶像、过犯、罪恶、想要回埃及这一切全部带到上帝的面前，用牛和羊来代替人心中的悖逆，代替人的罪恶，代替人对上帝的过犯，对不对？所以杀牛宰羊献祭也是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对不对？献祭会幕其实是对上帝的顺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在这一系列的盟约的互动当中，让神的百姓知道如何具体的生活和具体的与神相交。哦，我再说哈，神与他的百姓在这样一个盟约的互动当中，让神的百姓知道如何与神相交，如何过每一天具体的生活。如何与神相交呢？很简单，与神相交的方式是遵守十诫，哎，律法，对不对？去献祭，哎，献祭，对不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啊与神相交，对不对？那如何每一天过具体的生活呢？具体生活的方式就是遵守十诫，然后呢献祭。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与神相交的方式是这个，每一天具体的生活也是这个。换句话说，这个引领了他们与神相交，也引领他们每一天具体的生活。请注意，你看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建造会幕，如何杀牛宰羊，太详细了，对不对？那个详细的到一个地步，你就觉得太繁琐了。这些的繁琐其实是指导那些神的百姓每一天如何与神相交，如何过具体的生活。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一天都要读经祷告，都要聚会，都要听到，还要十一奉献，还要参加小组，你有没有觉得太繁琐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太繁琐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一个打扰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对不对？但是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生活节奏。换句话说，遵行律法、诵读律法、建造会幕、这个求问神、献祭，就构成了他们生活节奏的一部分。让我做一个应用好不好？基督徒蒙上帝的呼召、蒙救赎出了埃及的人，我们的读经、祷告、聚会、听到、奉献、小组、服事，就要成为我们生活节奏的一部分。既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太繁琐了，这个太多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信仰生活还没有成为我们生活节奏的一部分。我们觉得好像是加进来的，我们主要的事是工作，我们主要的事是看孩子，我们主要的事是干我的那个事儿。但是呢，中间加进来一场主日敬拜，加进来一场周间小组，加进来一场一个听到，于是加多了你就会觉得繁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模式是错的，因为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告诉我们不是的，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节奏是这个啊，去捡玛拿是加进来的，呵呵，对不对啊？吃肉是加进来的啊，主要的生活节奏、常规的生活节奏其实是这个。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多说一点哈，基督徒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让信仰来成为我们生活节奏的指导。我再说一遍，信仰需要成为我们生活节奏的指导。我为什么特别要说这句话呢？因为当代作为这30年来整个城市化的运动，整个这一个工业化，整个的这一个的人们在这一个快节奏的这种工作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人们大多数人被工作辖制了，大多数人成为了工作的奴隶。哎，主不是带我们出了埃及了吗？怎么还去做奴隶？ 主不是把我们从法老的权下给救出来了吗？怎么还能去做奴隶？所以呢，主要让我们做自由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信仰、实践、献祭、会幕，成为生活的根基、中心和焦点，然后来引领他们的生活节奏。换句话说，我要挑战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信仰要成为我们规划生活节奏的那个的指导指南。因为每个人都在规划自己的生活节奏，对不对？你无论有没有规划，其实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生活节奏的。这些年呢，我们讲到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这一代人对孩子，虽然我们嘴上说我们看重孩子，其实对孩子是不看重的。为什么这样说？把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把孩子托付给辅导班，把孩子托付给别人，自己就从天黑到天黑的忙碌的。然后呢，孩子这个过几年这个青春期不听话的时候，又会说你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他长成这个样子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负责任，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基督徒的生活的节奏，单说孩子和教育方面的，就是用信仰来指导你的生活节奏。每一天什么时候要做家庭敬拜，每一天什么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每一天什么时候要跟孩子一起到下面跑一跑，锻炼一下身体，每一天什么时候也要来跟孩子谈论他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每天什么时候学习，对不对？每天什么时候你要处理你自己的工作。那当代人会说，那没有办法，我就是要朝九晚五的去上班，并且还要加班，我没有时间去做你说的这些事情。那没有时间很简单，就辞职。你说你太极端了吧？不，孩子都快抑郁症，都快自杀了，还要去工作，还要去赚钱，我觉得那个才极端呀，对不对？把孩子撇下，努力的去赚钱，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极端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孩子是生命啊，因为孩子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产业呀，是要上帝交账的呀，对不对？大不了我们换一个工作，大不了换一个赚钱少一点的工作，我就少喝顿羊肉汤嘛，我多吃个馒头嘛，对不对？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这件衣服就不买了嘛，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把他养成一个正常人，把你的生活每一天有读经祷告的时间，有正常聚会的时间，不要被工作完全的辖制，不要被金钱完全的辖制，不要成为他的奴隶，这个才是一个安息的生活嘛，对不对？得安息就是在这里嘛。有的时候得安息不仅仅指向一个内在的心灵的安息，你要知道外在的忙碌是会影响你的心灵的，外在的那个压力重担是会影响你的心灵的，对不对？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说多了哈，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啊。出埃及记从这个圣经盟约的角度来讲呢，上帝在这里与以色列人订立了盟约，对不对？那盟约呢是有这样一个这个叫什么？盟约是有双方的立约的人的，对不对？那盟约的第一方是上帝，第二方就是以色列民嘛，对吧？那摩西作为中保。那盟约的宪章是什么呢？摩西之约的宪章是什么呢？盟约的条款是什么呢？十诫，对不对？十诫就是这个国度的宪章嘛，十诫就是这个国度的条款嘛，对不对？那一般盟约是有记号的，对不对？那请问摩西之约的记号是什么？安息日。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割礼哈。当然在摩西之约当中，割礼的这个记号也同样被继承下来了，但是让以色列人跟列国最不同的一个表面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安息日，对不对？就这一群人呢是要有安息的这样一群人，因为安息日呢其实是让这群人跟列国都有不同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被塑造成为一群盟约的子民和百姓。各位，我要稍微停下来，他们被塑造为一群盟约的子民和百姓，不是在埃及塑造的，也不是在迦南塑造的，是在哪里塑造的？是在旷野。为什么？因为埃及有埃及的偶像，迦南有迦南的神，埃及有埃及的残暴，迦南有迦南的淫乱，对不对？ 而恰恰在埃及跟迦南之间有一片旷野，这片旷野当然是一个试炼之地，没有问题，当然是一场的征战的地方，没有问题。但你有没有发现，在旷野上帝主要对付以色列人的是什么？主要对付的就是他们拜偶像，就是他们的悖逆，就是他们的不信和不顺服，对不对？很简单，无论是抱怨上帝，无论是口渴，无论是没有肉吃，无论是没有食物，无论是拜金牛犊，每一场事情发生，他们好像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都是埃及的样式，你发现没有？就是刚硬、悖逆、不顺服的样式。所以上帝用了40年的时间来去掉他们生命当中那个埃及的印记，那个悖逆的印记。所以在进迦南地之前呢，上帝对摩西、对约书亚告诉他们一件明明的非常警戒的事情，就是你们绝对不要学习埃及，也不要效法你们将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迦南人。为什么？因为不要做埃及人，也不要做迦南人，那个是虎，那个是狼，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做神的子民和百姓。而旷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旷野的试炼可以对付他们生命当中的什么罪。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出埃及记的前半段主要对付的是法老的罪，用石灾来对付；出埃及记的后半段主要对付的是以色列人的罪，用十诫来对付，对不对？你发现很有趣，真的是这样子的啊！你是愿意用上帝用十灾来对付你的罪，还是用十诫来对付你的罪？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呢，其实在本质上，上帝其实是用十诫来对付我们的罪，因为那个救恩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但我要不是恐吓哈，对于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来讲，很有可能用十灾来对付你的罪，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快速的向主来回转啊，因为每一天我们记得读经，记得听到，借着讲道，借着神的话语，要不断的对付自己的罪，对不对？每一天都要这样来对付自己的罪。当我们借着听到、读经、讲道，已经不能对付我们的罪的时候，新约的使徒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上帝就要来怎么样？管教我们了，就来责打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同时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的。十诫呢，其实是整一个的旧约的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和序言。有一些神学家会把十诫呢分为两类哈，就是一类是对神的，一类是对人的，对不对？那你发现其实前四诫，或者说其实当然整个十诫都是道德律，对不对？都是诉诸于，都是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罪的问题的，叫道德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除了整个十诫都是道德律之外，都是对付道德的问题的，你有没有发现前四诫又更像一个礼仪律？我在讲这个之前，我先说一个前设性的内容哈。那神学家把旧约的律法分为三种，一个叫道德律，一个叫礼仪律，一个叫民事律，或者叫民刑律。道德律的意思就是来对付人心中的罪，来指引人过圣洁生活，内在的一个道德信仰的一个塑造，叫道德律。那礼仪律呢，就大概像献祭啦，像节期啦，像会幕啦，像敬拜啦，都是道德律，就如何人来到上帝面前，如何具体的敬拜上帝，献祭、节期、会幕，这些都是礼仪，都是跟礼仪有关系的，叫礼仪律，对不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如何对待穷人、孤儿、寡妇，如何对待杀人犯，如何误杀了人怎么办，偷盗的人怎么办，一棍子打死怎么办，两棍子打死怎么办，对不对？那个叫做民事律或者民刑律，因为有时变有刑事，对不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实践呢，它首先第一届到第十届都是关乎道德的，对不对？所以它整体上来讲是一个道德律。但是呢，作为整体的道德律来讲呢，前四届更像礼仪律，对不对？因为前四届全部都是在描述说人到底如何去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的，是礼仪的。那后六届呢，全就比较像是什么民事刑事律，对不对？就是人如何对待别人的。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十诫其实是囊括了旧约所有的律法的一个总纲，道德律、民事律和这个礼仪律，在十诫里面全部都有。而后面的其他所有的诫命，其实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我再说一遍，后面其他所有的律法，其实都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比如说不可杀人，十诫就用这四个字表达了，对不对？但是在其他地方你会发现关于杀人的条例有很多很多具体的条例，对不对？那就是对十诫的解释和应用。对，所以呢，这比如说不可奸淫就这几句话，但后面有很多具体的不可奸淫的那一个的解释和应用，对不对？具体的条例。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十诫的超越之处哈，啊，非常的重要。那第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十诫是后半部分当中最核心的重要的。第二一个核心重要的就是会幕和献祭，你会发现后半段一直在讲会幕和献祭，对不对？那让我这样说，如果在整一个的旧约的这个体系当中呢，是有三条体系上帝用来牧养以色列，用来教导以色列的，就教导体系、牧养体系和治理体系。教导体系就是先知传讲解释应用律法，就摩西在这里颁布十诫就是教导，对不对？牧养体系就是祭司在这里如何的献祭，如何的洁漆，如何的把罪人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牧养的体系。还有一个治理体系，在摩西的时代已经有一个雏形，到列王记就更明显了，就是摩西设立了这个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对不对？然后在后续就发展成为一种君王的体制，对不对？这就是治理的体系，借着君王来治理以色列民。所以上帝借着先知教导律法来教导以色列民，借着祭司献祭来牧养以色列民，借着君王治理来治理以色列民，这三个管道都使得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三个管道每一个管道都有瑕疵，对不对？啊，在先知教导体系里面就常常容易出假先知，呵呵，对不对？在祭司牧养体系里面常常就容易出那些祭司各种各样的败坏的事情，败坏的祭司，对不对？啊，在君王就更不用说了，君王最容易败坏，对不对？啊，多娶嫔妃，强暴，各种各样的这个心高气傲，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三条体系当然是上帝设立的，用来教导、牧养、治理以色列民的。但是都这个，让我这样说好吧，上帝的命令都是好的，人把它给唱歪了，对不对？人把它给弄坏了，怎么办呢？于是，在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当中，特别的来告诉我们，幕后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要更改那个盟约的内容，而是更改约中百姓的心，把实心换成肉心。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你会突然发现说，他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主要的方式是改变我们的心。是的，当他做先知的时候，他让那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做祭司的时候，他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生命；做君王的时候，他让我们的心完全的降服他，完全的跟随他，对不对？你发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做这个工作。那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的内容，就是他的整个的祭司的体系。所以呢，他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一个如何建造会幕，如何献祭啊，如何去做各种各样具体的那一个。好像是祭司手册的部分的内容，对不对？就非常的详尽。为什么？ 因为上帝要透过这一切来解决人罪的问题。因为蒙了救恩的人，出了埃及的人，最大的敌人不是旷野，是自己。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常常有两个词出现啊，民数记也出现这样的，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对不对？其实除了大而可畏的旷野之外，还有一个叫大而可畏的神，对不对？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耶和华。那请问这两个哪个更大更可畏？是神，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哎，各位，当然旷野很艰难了，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当然旷野很痛苦了。请问以色列人，所有出了埃及走旷野的这些人，有哪一个人是因为缺水渴死的？有哪一个人是因为没有饼吃饿死的？他们在旷野死，从来不是因为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迷路以至于死了，不是这个原因，对不对？一个都没有。那他们在旷野死亡是因为什么？大而可畏的神。因为那一位圣洁大而可畏的神面对他们罪的时候，他们就倒闭旷野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只看见了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看见大而可畏的神。因为大而可畏的旷野其实是处境，大而可畏的神才是那个那样的信仰的实质。只有真正认识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因为大而可畏的神可以解决大而可畏的旷野，对不对？因为大而可畏的旷野在神的面前，其实上帝每一次都解决了，任何一个困难都解决了。所以这一个是一个转向，从对大而可畏的旷野转向大而可畏的神，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从一个悖逆的百姓转向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你会发现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对不对？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盟约被以色列人不断的破坏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以色列人三番五次的去破坏那个盟约，对不对？当他们一旦离弃神的时候，就是他们受苦的开始了。一旦悖逆神犯罪作恶的时候，就是他们受苦的开始了。所以悖逆神才是一切糟糕的起点。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呢，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怎么样试炼他们。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旷野一方面是上帝要来对付他们，要来教导他们，要来让他们远离埃及，远离迦南，在那里被分别出来，在那里被教导，在那里被牧养，在那里被治理，一方面当然是这个。但旷野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旷野是一场试炼地，是一个试炼的地方，对不对？在旷野上帝借着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来对付他们生命当中的罪和悖逆，每一件事情都好像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你去读那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在不断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从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可以看到上帝真的是一个长久恩慈忍耐的一位神。为什么可以这样看到？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去悖逆，对不对？刚刚经过一个神的恩典，下一件事立刻又去悖逆，又去犯罪，又去拜偶像，又去发怨言，对不对？又去得罪神，然后上神就再一次赦免他们，再一次拯救他们，再一次怜悯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呢，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何等的忍耐的一位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摩西的介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摩西像一个中保一样在那里怎么样代求，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临终之前说，在将来，在以后，在你们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我。那一位先知是谁？耶稣基督。因为真正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也是如此呀，我们三番五次的得罪犯罪悖逆神，我们常常悖逆神，怎么办呢？如果按着我们的这个行为，按着我们的心思，各位， 估计今天在座的就不剩了，对不对？上帝天上打个雷来，我估计我们今天在座的和在站的都不剩了，真的都不剩了。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没有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这样对待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公义圣洁的怒气的审判，倾倒在了他的身上，就不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中保嘛。中保在摩西的介入当中，让我们看见了那个基督的影子，是非常巨大的，让我们看见说，哦，原来那一个更美的中保其实是我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整一个的救恩的计划。阿们，感谢主。那出埃及记的后半段呢，我就分享到这里。我要停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因为通常来讲呢，圣经概论呢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是在抓那个主干，所以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那种的分析哈。所以如果出埃及记当中你有哪一节的经文或哪一段的经文有困惑，也可以问，或者刚才讲的内容有哪些的回应或者问题都可以。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里。好，感谢主。